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我上次为一位弟兄施洗的时候，施浸的时候，他刚走下这个浸池呢，然后他就滑倒了。我赶快把他扶起来，我说 Not so fast. Yeah, 我们刚才都见证了恩典教会的国语部的这五位的弟兄姊妹的洗礼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我们为他们感谢主，也为我们自己也感谢神。因为基督徒感恩最大的理由就是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教会最大的喜乐还不是献堂或者是庆祝教会成立多少周年，而是有人得救受洗。教会是由神生命的共同体，作为基督的心腹呢，教会是应当有为主生养后代的能力。每次有人受洗，不管有几位，都是教会的喜事，就像一个家庭生了儿女这样的欢喜。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第17节那里施养的比喻里面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说到新约教会的第一次的洗礼。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我来分五点来思想。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2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打开了主你的话语，我们也宣读了，这时候恳求真理的圣灵进入我们里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叫我们在你的真理里头，我们同得造就。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分五点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圣经。第一是福音的宣讲。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从14到36节的这一段经文，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的讲道。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像那些来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些犹太人，用他们的乡谈的方言来讲说神的大作为。那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讲道，就传讲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就是神应许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彼得先引用约珥书来解释门徒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现象，接着呢为拿撒勒耶稣做见证，说神借他施行异能奇事神迹，证明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罗马人，你们就借着那不按公义审判的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解除了他死的痛苦，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应验了诗篇16篇那里大卫的预言，说你的就是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并且说我们都是耶稣复活的目击的见证人 Eyewitness。彼得就引用诗篇110篇，证明 耶稣被神升为至高，得了一切的权柄和荣耀，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呢浇灌下来。最后彼得做结论说，第36节，你们所弃绝并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二点，福音的反应。路加接着述说彼得传福音的这个果效，也就是人听了福音之后呢，会或者应该有的反应。第37节，众人觉得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为什么他们觉得扎心呢？因为圣灵责备他们，使他们知罪，觉悟他们犯了滔天的大罪，竟然把神差来的弥赛亚杀了，他们将受到神永远的刑罚。我们听到觉得扎心，是因为我们受圣灵的光照责备，而觉悟到我们自己有罪了。觉得扎心、知罪或者良心受谴责，都是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正如耶稣所说的，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众人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当他们知道杀害神儿子是何等大的罪的时候，他们因为面对神的愤怒和审判而感觉到恐惧。当我们听完了一篇福音的宣讲，一篇道，让我们的心觉得扎心之后呢，我们会很容易的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会听魔鬼在我们耳边说，何必那么认真，那么情绪化，你比其他人好多了，回家后慢慢再信吧。结果我们回家之后，第二天起来，昨天的那些扎心好像都消失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所以我们听到之后应当有立即的正当的反应，受圣灵责备而知罪。那福音最根本的动机呢，就是叫我们要逃避神对罪人的愤怒和审判。过去我曾经为许多弟兄姊妹施洗，在给他们施洗之前呢，我要先给他们上受洗班，然后我还要跟每一位来单独的 interview， 单独的面谈，为的是要确定呢他们是真正的得救。那么教会那我会先问他们，我会问说你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那有的说我想信耶稣是因为我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啊，或者是我会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这些。但不管怎样，我总是要把他们引到呢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为什么我们是个罪人呢？我们认为自己还不错嘛，既不偷又不骗也不抢。但是即使世界上最好的人，只要他认为自己不需要神，不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他已经是一个罪人。因为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罪，罪就是自我中心，要自己做神，不要神做神，不要耶稣基督来做主。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助无望的罪人，除了耶稣别无拯救，我们才会觉得扎心，我们才会向这些众人从心里呼喊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们来看第三点，福音的条件。面对群众的要求，彼得说，第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接受福音的条件呢，或者是神对听福音的人的要求呢，应当有对福音的回应，只有两个，就是悔改和相信。悔改跟受洗在这里，但是这个悔改呢， 他这个动词是一个命令式，你们要悔改。悔改希腊文 metanoeo， 不只是为了所做过的这些错事呢而感到懊悔，感到难过而说 I'm sorry 而已。悔改是心意上根本的一个转变， meta 根本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转变，从不想到神转成想到神，从跟神无关转成跟神有关系。悔改是对耶稣态度的一个转变，从不认识他不认他转成尊他为主。悔改也是我们人意志上的一个转变，从背逆神转成来顺服神。悔改是道德上的转变，从离弃罪转成行公义。悔改也是人生方向的转变，从背对神来转成，从背对神远离神转成面对神来靠近神亲近神。并且悔改也一定包括相信耶稣基督，为要遵行神的命令而相信耶稣，不单是相信福音真理这些所谓的信这些的真理福音真理而已，并且也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永生，并且要顺从他的命令来生活。真正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一定会悔改，一定会离弃罪恶，并且也会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圣灵重生人之后，一定会使他结出悔改和相信的果子。所以罪人归正呢，包括一定是包括悔改和相信的这两个行动。这两个是一个是消极的悔改离弃罪恶，一个是积极的相信并且要顺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带领人信主，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来看见他必须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接着彼得给众人第二个命令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洗礼呢，是归正的人的一个，是为归正的人预备，也就是为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悔改跟相信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人预备的。凡悔改并相信耶稣的人都必须受洗。过去有我受洗人他已经信主了，我问他你要不要受洗他说还不需要，我已经信了，这个信是在心里面的，不是在乎外面的这个仪式，他弄错了他说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你看他有没有受洗啊？对，他没有机会受洗，虽然他悔改，但是只是你只要我们悔改相信的人有机会，我们都应当受洗。所以洗礼是罪人归正的一个记号，来表明他已经悔改并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只需要受洗一次，一生只需要受洗一次，但是我们一生却要不断的来归正，一直悔改，我们要一直信靠耶稣。那我简单的，我相信这几位弟兄姊妹在洗礼班可能也都听过，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总结。洗礼有几重的意义，第一是表明受洗的人来回应神救恩的呼召，表明他在神和众人面前的一个宣告或者见证，他已经悔改离弃罪并归向真神来信靠来靠相信耶稣基督。那洗礼呢也表明属灵的一个洁净，他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称义了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因此我们就不要再回到过去那个有罪的生活方式里头。那洗礼也象征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受洗的人 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叫我们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因此要离弃过去有罪的生活，开始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那洗礼也是新造之人的一个记号，是新生命的一个表志，一个记号，就是表明我们要过新生活的一个决心。这不是说我们先要圣洁或者是行为改好到某个程度我们才够资格来受洗，没有人有办法做到啊。所以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成圣。但是至少受洗的人，我们要有悔改、离弃已知明显的罪啊的这样的一个，并且开始过一个新生活的决心和行动。我相信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受洗，是不是？在众人面前来表示我们的一个要离弃罪恶、过新生活的一个决心。我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耶稣的名呢，也包括他的权柄和他的要求。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表明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救主，接受他是我的基督，是我的先知、我的祭司、我的君王，他是我的王，并且是我生命的主。我接受他对我的主权，我要顺从他的主权，来接受他的教导、他的命令，顺服他的要求，来遵行他的命令。我立志要一生来信靠他、跟从他、侍奉他。洗礼呢，有一点像入伍的仪式，受洗的人宣誓向他的王耶稣来效忠，要成为他的精兵，在世上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已经受洗的，包括今天受洗的这五位，我们是否一生立志一生来跟从耶稣基督，来顺从他呢？求神帮助我们。第四，福音的应许。彼得接着说，第38节下半节，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神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我们归正和受洗的结果呢，就是从神得到两件恩赐。第一个就是罪得赦免，然后是领受圣灵。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赦罪的恩典，好像我们犯罪只要祷告神就赦免我们。但是这个赦罪，神能够赦免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而死，来代替我们。所以我们每次想到我们要多么的谨慎，我们不可再犯罪啊！因为赦罪是使我们能够免除神愤怒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基础。感谢神啊，他爱我们，以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而死，好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得蒙神的赦罪，来免去他的愤怒。但是赦罪呢，只是消极的恩典，积极的呢，神还把那个最宝贵的恩赐，就是圣灵，来赐给信他的人，赐给我们。那圣灵不但重生我们，赐给我们悔改和信心，使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并且呢，他也要住在我们里头，来做我们的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这一生走天路，随时来更新变化我们，并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越来越成圣。我们若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而不是像那些灵恩派的人说那个还不够，我们还要在某个时候领受圣灵来说方言，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那里说得很清楚，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洗礼是我们领受圣灵的记号 和一个证据。那人家说你，人家会问你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你没有说过方言呢？你告诉他说，我因信耶稣基督，我受洗就领受了圣灵，而圣灵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也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们应当宝贵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不要来抗拒圣灵，不要使圣灵担忧，而要顺从圣灵。最后我们来思想福音所产生的果效，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领受彼得传讲的福音信息的这些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3000人呢，是接受使徒的信息，他们就顺服福音的要求而悔改来信耶稣，并且受洗。那真正信耶稣的人呢，他会顺从圣主的命令而受洗，并且他们都加入教会，不是说受洗就不见了。想到一个，在一个城里有3位牧师，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说，哎呀，这个我们的教会教堂里面发生很麻烦的一件事，那个蝙蝠很多在那边做窝，这样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一个说，我曾经呢把这些呢这个蝙蝠呢抓起来呢，把它带到很远的地方呢，它还是会飞回来。另外一个说，他把他蝙蝠怎么样怎么样。第三个说，有一个方法很方便的，就是呢，你把那蝙蝠抓过来呢，又给他受洗，然后把他放走，就不会再来了。这是个笑话。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们受洗呢，就加入教会，我们就留在这个教会里头。感谢赞美主。结果那一天新约的第一间教会增加了3000人，他们从120个人增长到3120个人，你算算看，有26倍的增长。那这他们委身于基督的同时，也委身于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就是加入教会。注意啊，路加所记载的不是那一天信徒增加了3000人，对吗？门徒增加了3000人。那主的大使命是叫我们去做什么？使人做信徒而已吗？虽然我认为信徒其实就是门徒，但是呢，很多人以为我只要做个信徒就好了。 No， 门徒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耶稣基督，这个才叫的门徒。所以我们去是使人做主的门徒，只是要带领人悔改信主，不但这样，为他施洗之后，并且要将主所吩咐的都去教导他们遵守，这样人才能够做门徒。第42节，这些人做了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受洗的人要加入教会做门徒，开始来过教会的生活。首先他必须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使徒的教训呢，就是指主所教导的使徒所写下来的这个新约圣经真道。因此基督的教会必须教导基督的圣道，就是教义福音的真理，并且劝勉人去遵守。其次呢，他们呢要加入教会，要过教会生活，就是要实行圣徒相通，就是彼此有交通。他们这里是说彼此相交团契彼此关怀，彼此相爱。那么也要领受也要举行圣餐。他这里讲的薄饼那时候在初代教会使徒的教会里头，他们因为没有自己的教堂，他们每次聚集有爱宴，在这个之前呢，他们薄饼分杯来纪念主，所以纪念他们在那里举行圣餐， 纪念主的死，并且借着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一同来领受主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教会生活也要注重祷告，不但我们自己有私下的祷告，也应当有教会的公祷，公众的祷告。最后他们不是一时的热心啊，实行了一段时间而已，而是长久的恒心的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能够效法使徒的教会这样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要对福音做出回应，就是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受洗。神也应许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并且领受圣灵，并且受洗的人也应当加入教会做门徒，过教会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来遵守主的命令。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为你呼召我们众人悔改，信靠耶稣，并奉基督的名受洗而感谢你。你应许要赦免我们的罪，并赐给我们圣灵。求主帮助今天受洗的这五位弟兄姐妹，使他们一次决志跟从主耶稣，就一生跟从到底，使他们的灵命能够在教会当中成长，享受教会的生活。求主赐给他们喜乐平安，使他们的信心爱心不断的增长，也使你的教会能够成长，好叫你的名因教会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